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波罗的海电缆损毁，欧盟指控俄罗斯影子缆队；北京试图接触川普团队，专家认为难以改善中美紧张局势；南韩法院批准逮捕尹锡悦，内乱罪调查持续；美国前总统卡特国葬将在1月9日举行；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辞职；1月6日案件引发关注；全球十大跨年烟花圣地时代广场的水晶球倒数是其中之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期波罗的海一条连接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海底电缆受损，欧盟首次指控俄罗斯影子缆队为幕后主谋。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代表卡拉斯礼拜一指出，俄罗斯透过这些非正式船只进行破坏，意在削弱欧洲基础设施。这些船只仲借由运输石油，为俄罗斯持续资助对乌克兰的战争。芬兰调查显示，圣诞节期间一艘悬挂库克群岛旗帜的俄罗斯船只鹰 S 接近受损电缆，调查人员发现它的左锚失踪，并在海底发现可疑的拖挂痕迹。鹰 S 目前停靠在赫尔辛基附近，正接受进一步调查。欧盟和多国官员谴责这类行动，并警告威胁扩大。卡拉斯呼吁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延续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倡议冻结俄罗斯资产，以加强乌克兰的财政能力。专家指出，俄罗斯依赖所有权结构不透明的影子船队，这些船只数量达百艘，已经成为欧洲安全的新挑战。下个月后任总统川普即将就任，中共高层近期透过官员访美及私人渠道试图传递信息。据南华早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航率领的代表团这个月初访美，会见白宫和国会官员，试图缓解中美紧张关系。虽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亦通过非官方渠道向川普传递信息，呼吁维持对话，但是专家对这个策略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川普政府的决策难以通过后门渠道影响。此外，中共高层在美国决策圈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官方沟通渠道亦大幅缩减。专家指出，中共期望在川普第二任期的早期建立联系，但面对美国关税政策，中方反制手段有限，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将对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构成挑战。南韩首尔西区地方法院12月31日批准对弹劾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这个是南韩首次针对现任总统发出逮捕令。尹锡悦因12月初宣布戒严令，涉嫌内乱罪和滥用职权，正接受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尹锡悦在12月中被弹劾，宪法法院审议期间他已被暂停总统职权，但他多次拒绝接受调查传唤。他的法律团队主张弹劾审判应该优先于刑事程序，虽然这样法院仍然批准了逮捕令，但目前尚未明确是否会立即执行。总统保安厅以安全和军事考量为由，阻止调查人员进入总统官邸搜查。虽然总统在任期间通常享有刑事豁免，但涉及叛乱或叛国的案件不在此列。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葬将在2025年1月9日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卡特在10月29日逝世，享年100岁。他的遗体将在1月6日由家乡佐治亚普莱恩斯送到亚特兰大暂放，之后空运到国会大厦椭圆形大厅供瞻仰。拜登总统宣布1月9日为全国哀悼日，当日所有联邦政府办公室关闭。 拜登表示，卡特一生展现出品格、勇气和同情心，并形容他是全球和平与人权的捍卫者。葬礼后，卡特将在佐治亚家乡和妻子罗莎琳长眠同处。卡特在1976年当选美国第39任总统，任内促成大围型协议，为中东和平奠定基础。卸任后，他专注于人道主义工作，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负责处理2021年1月6号国会袭击案的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马修·格雷夫斯礼拜一宣布，将在2025年1月16号正式辞职。届时，首席助理检察官布里奇特·菲茨派徐克将担任代理检察官。1月6号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刑事调查，超过1572人被指控，其中超过1251人定罪或认罪，罪名涵盖非法进入、煽动、阴谋及暴力袭击。格雷夫斯任内专注于相关起诉，他强调检察官的工作独立于拜登政府的指导。川普当选总统后曾经表示，将在上任首日赦免1月6号案件的部分被告，但行为特别激进者例外。目前尚未清楚川普的赦免计划将如何实施。司法部表示，格雷夫斯对联邦起诉因政治动机导致的暴力犯罪优先处理。他在声明中感谢拜登总统的提名及支持，并表示担任检察官是他一生的荣幸，而该案件对未来政治走向及司法独立的影响备受关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世界各地有很多城市都有各自的跨年活动。CNN 韩文介绍全球十个最佳欣赏烟花，参加跨年派对的城市，悉尼名列榜首。作为最早迎接新年的大城市，悉尼港的烟花表演以歌剧院和海港大桥为背景，壮丽非凡。台北101的垂直烟花表演夺眼球，排名第二，曼谷湄南河烟花经济实惠，是新兴首选。迪拜哈利法塔以世界最高建筑为舞台，吸引无数目光。非洲的开普敦就以夏季户外活动和烟花show著称。欧洲城市中，罗马的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和伦敦的威斯文斯特烟花各有千秋。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就以热情的巴西派对脱颖而出。纽约市时代广场的水晶球倒数广为人知，而拉斯维加斯以烟花和灯光交相辉映，增添节庆气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国务卿布林肯30号和委内瑞拉总统当选人冈萨雷斯以及委内瑞拉的民主反对派领袖马查多通话。华盛顿表示，冈萨雷斯在委内瑞拉7月备受争议的总统大选中击败竞选连任的现任总统马杜罗。虽然反对派公布的选举结果似乎显示他们的候任人赢得压倒性胜利。虽然反对派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他们的候选人赢得压倒性胜利，但马杜罗仍然声称赢得7月28号的大选，导致全国各地爆发示威活动。马杜罗即将在明年1月10号展示下个总统任期。布林肯和冈萨雷斯通话，释放人权团体发表报告指出，在马杜罗具争议性连任后爆发的抗争中被捕的委内瑞拉人。声明补充说，布林肯重申了美国承诺支持委内瑞拉人民透过选票表达的意愿，和平重建委内瑞拉民主，并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政治犯。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截至礼拜一早上，12月份有大约44000人被捕，似乎显示这个月的数字将接近11月的46612人的逮捕数字。这位官员要求匿名，因为这个只是初步数字，而且尚未公布。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阿力杭德多马约卡斯发声明说，6月份迅速和有效落实的避难限制措施再次使得每个月的数字低过2019年的平均数字。另一方面，获准通过官方过境点入境的人数预计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因非法越境而被捕的人数，这个反映了拜登政府在严格限制非法越境者庇护的同时，创建和扩大合法路径的做法。大多数合法入境都是通过名为 CBP-1 的在线预约系统进行的，该系统每日提供1450个名额。后任总统川普准备在他1月20号上任后展开大规模驱逐出境的行动。川普今年9月表示，他计划终止 CBP-1 预约。胡塞武装一再向以色列发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他们表示这些行动是为了声援在加沙和以色列交战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诺30号对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警告他们如果继续攻击，将遇到和哈马斯真主党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一样的悲惨命运。达诺亦都警告伊朗，以色列有能力攻击中东的任何目标，包括伊朗的目标，并补充说以色列不会容忍伊朗代理人发动的攻击。主管中东事务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艾瑞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重申了对暴力升级的严重关切，呼吁胡塞武装停止攻击以色列，并尊重国际法和人道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今年冬天美国的诺如病毒感染病例正在激增。根据 CDC 公布的最新数据，在截至12月5号的一个礼拜内，该机构收到了91宗关于诺如病毒感染病例的报告，和截至11月28号那一个礼拜的69例相比，只是一个礼拜就增加了22例。据 CDC 表示，诺如病毒是引发美国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全国每58%的食源性疾病都是由诺如病毒引起的。美国每年报告约2500例诺如病毒病例，疫情全年都有可能发生，但最常见的爆发时间是在11月至次年4月期间。 CDC 表示，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在接触后12个钟头到47个钟头内就可以导致腹泻、呕吐、恶心和胃痛，目前还未有治疗诺如病毒的药物，建议通过饮水和饮用其他液体来补充水分。美国消费者的信用卡违约率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据金融时报根据 Bankrate Data 的数据报道，信用卡贷款机构在2024年前9个月注销了460亿美元的信用卡贷款坏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0%， 是14年来的最高水平。注销是衡量偿还信用卡欠款压力的重要指标，注销的违约金大幅增加，这个显示美国的低收入人群面临的债务压力越来越大。美国的银行还未公布今年第四季度的业绩，但是早期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偿还债务方面严重滞后。过去一年有接近600亿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被注销，但仍然有370亿美元的债务过期至少一个月。近几年通货膨胀率高涨已经使低收入者的财务状况变得恶化。在新年到来之际，太阳风暴有可能被美国北部的几个州带来北极光。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称，太阳释放出两股等离子体，这些等离子体正向着地球飞来，一旦到达，它们可能会在礼拜一和礼拜二晚上在华盛顿州、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和缅因州，引发五彩缤纷的极光。俄勒冈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爱荷华州和纽约州的部分地区亦可能看到北极光。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正在监测这个礼拜的太阳风暴，以确定他们可能对航空公司和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使用的高频无线电通讯造成的轻微干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